Hello，大家好。
Hello，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们是什么来着？
我们是欢迎大家收听 Gamer 龙迪家。
迪家迪家，没有这种环节。
我原本是这样想，但是怕你觉得这太弱
啊，这种老综艺梗了。
对，老人才知道的梗。
没有，我们是男女搭配，
干活不累，
霹雳卡皮亚啦，
布波丽娜贝贝鲁多。你确定这两个东西是真的要穿在一起的吗？
总之先这样。
好，
那我们这个节目就是会介绍每天每两天的一些游戏界的新闻，然后主要是针对游戏研发、游戏营运以及游戏行销，然后呢会再带到一些生活科技、投资理财以及健康管理之类的各种生活议题。
简单来说，就是我们想要讲什么就会挑什么讲。
对，那大部分还是会跟游戏稍微有点关系啊。然后以及会带到一些元宇宙、Metaverse 之类的一些比较区块链啊之类的新潮科技。
对，如果有兴趣的话，欢迎追踪我们的频道，
五星按赞、订阅、分享。
嗯，
好的，拜拜。
好啦，那今天要聊什么呢？
好呢，我们今天要总共重要的其实大概就两点。第一个就是会聊韩国发布的一份他们的游戏玩家的报告。然后是由他们的文化部所发布的，然后再来就是第二个会讲到就是由你所指定的，觉得要聊一下一些书籍的内容，所以我们就来聊一下之前看的一本《底层逻辑》里面的一些小心得吧。
对，
好，然后另外这个插图是《神领编年史》在9月23日会发售，
是一款。那为什么要特别讲它？它要付你广告费吗？
没有，但是这个版位就是我们之后会。作为干爹的指定版位，然后可以投放影片，然后或者是图片都可以。对，我们想如果你有任何合作需求的话，可以在下方资讯栏找到我们的联络方法。好，那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节目了。本集没有业配，先跟大家澄清一下。
我们接受任何形式的业配，欢迎大家寄到下方这个信箱。
好，那我们就先从他发布这个报告。来跟大家说明，就是因为我们知道韩国是一个游戏大国嘛，
嗯，
然后以全世界的国家排名来说，它是 T1 级别的国家。
对，
那这边跟你现在不熟悉游戏市场的听众朋友们来报告一下，就是所谓的 T0、T1、T2、T3 是怎么进行分别的。那我们在游戏业界会用 T0、T1、T2、T3 去做国家啊，或是玩家族群啊，甚至是游戏英雄啊，都会用这种分类方法，就是数字越小，通常越强。
越重要吧，越核心，
就是看你是什么样的分类啊。
对，
就是有可能是营收越高，有可能是人数越多，就是看你是什么样的级别，然后或是你强度越强都有可能。那以游戏业界的国家排名，大部分都是用营收去做排名的。然后 T0 的国家目前只有三个，那其中第一个就是最重要的市场美国，然后再来就是日本跟中国，那这三个国家都会归类在 T0 市场。然后会把这三个国家归类在 T0 市场，是因为这三个国家你只要做好一款，就是这款游戏如果你在这个国家里面是有起飞的状态，就是你营收很多或是很受市场欢迎的话，那在这个国家里面你就可以达到1亿美金的月营收。
嗯，
所以就是如果你在美国做到一款爆款的游戏的话，你可能一个月就可以赚30亿台币，日本跟中国基本上也都是有这个水准，所以这三个国家都会被归类在 T0 的国家。然后其次的话就是 T1 国家， T1 国家就是T1 国家的第一名目前应该是韩国，
嗯，
然后再来就会是像是台湾，然后再来像是其他的一些英国啊、德国、法国这种都会归类在 T1 国家，
嗯，
然后 T1 国家的大致的定位就是在，譬如说你的一款游戏的月营收大概是在几千万美元，就是你在第一名的话，譬如说台湾可能是一两千万美元。然后你可能是在韩国的话，你可能可以到5-6千万美元一款游戏一个月，大概是赚到这个钱，就会归在 T1 的国家。然后再往下的话叫 T2、T3， 然后 T2 国家的话，通常就是一些东南亚的国家，譬如说什么泰国、马来西亚，然后或者是菲律宾这种东南亚国家，然后也有一些欧洲国家、中欧部分的国家有可能会归在 T2 的国家。然后 T3 的国家，大部分的国家就是这种国家，就是没有什么办法有太大的营收，基本上都是会作为游戏的人口导量的部分。它通常的特性就是它的人口很便宜，然后它的营收很低。然后比如说巴西、印度这样。然后所以在 韩国这边的话，就是在 T1 里面是最重要的国家，因为它是 T1 国家的目前营收的第一名。然后它有可能接下来有办法去冲击到 T0 的排位，就是如果它的营收可以持续成长下去的话。所以在韩国的部分的话，加上它又是在就是我们的东亚这边，算是跟我们比较文化接近的国家之一，所以它的一些数据报告就蛮值得参考的。好，那我这一份报告第一个它指出来就是那到底多少韩国人是游戏玩家。那这边它有呈现一个数字，它是从2018年到2022年，然后这是游戏的整体使用率，然后从2018年大概有67%的韩国人是游戏玩家，然后经历过疫情之后，你看在2020年到2022年是持续成长的，然后在2020年是 70.5%， 然后到2022年的时候已经推估大约到 75% 了，就是目前大约有 75% 的韩国人都有玩过游戏。这边的游戏有特别指出来，它是电子游戏，不是说什么打个扑克牌算是玩游戏，没有。它是泛指所有的，像是手机游戏、网页游戏、PC 游戏，或者是像是 PS4、Xbox、VR 游戏这些都算，但是不止，但是不会包括就是博弈类的。博弈类跟像是桌游这种不包括在内，就是一般泛指平常大家听到电子游戏在内。所以75%的韩国人，就是你平均在路上里面每四个人有三个人是游戏玩家，只有一个人完全都不玩游戏，
超高的。
就是他们的游戏的渗透率是非常非常的高的。好，那我们接着往下看，到第二页的部分的话，他就有特别在把各个市场，就是它总共区分为四大类别电子游戏的部分，然后它总共从左到右总共是手机市场、PC 市场、家机市场以及街机市场，然后它这边是使用率的部分，就是你有没有是你会不会自认为是这个类别的玩家，然后它是以趴数去做判断，然后它是可以复选的，所以你会看到有一些趴数的是就是比较高，譬如说手机游戏这边占比是90%。
这个底下下面是有被挡住什么吗？
这底下下面的话，其实是年份，从左到右就是从2018年一直到2022年，然后最后变成2022年。所以从2018到2022年的话，其实整体游戏市场的它自认为玩家自认为的类别是下降的，也就是说以手机来看哈，在2020跟2021的时候是91%的玩家认为自己是手机游戏的玩家。可是到2022年的时候，只剩下84%的玩家认为自己是手机游戏的玩家。
那这什么会是什么原因呢？会不会是他觉得自己不是只是手游玩家，他可能什么都玩，是这样吗？
因为这个就是报告，他有说这个类别是可以复选的，因为的确大部分的玩家都是复选的，你不会说我就是纯手机玩家，然后或者是我就完全不玩 PC game 或是家机 game，通常会选都是你可能说我这些都玩。我就四个都选，但是目前可以看到，虽然整体的游戏市场的人口比例是增加的，但是四个类别的使用率都是下降的。然后这个我个人推测，他报告没有写清楚说到底是为什么这个原因。那我个人推测是因为复选的玩家变少了，就是因为我原本可能是会说我是手机、PC、家机、街机，我四个都选，可是我现在其实已经没有时间去玩家机、PC 跟街机了，我只选了手机。然后或者是有些玩家说，我每天只能玩1个小时，我只玩家机游戏，我已经不玩 PC 也不玩手机了，所以他就只选了家机，因为他是复选的，所以他我觉得这个下降的人数的比例应该是指，第三、第四排位的人，就是你可能原本会选四个，好，你排一二三四名，然后你第三名跟第四名已经没时间玩了，所以你把它抽掉，所以还会变成说每一个类别都有一些人抽掉，导致于说虽然整体在韩国的人口普及率是更高的，但是他们的个别类别是下降的，就是那些类别里面剩下的都是只玩这个游戏的人，然后也有可能是，譬如说因为你手机触及到更多的一般玩家，他就是真的只玩手游，他完全不会去玩 PC 加机跟街机，所以导致于说整体基数变大的情况之下，各个类别有所下滑，这也有可能。不过他在报告上面是没有特别解释说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出现。对，但这反正就是我个人的一个推测啦，就是有可能是因为基数变大，也有可能是因为就是各个类别复选的人减少了，然后再来就是他后面到这边，他就会因为我刚刚有推测说他可能是使用时，我个人推测可能是使用时间下滑，就是各个游戏使用时间可能没有办法玩那么久，然后这边有各个 就是玩家的使用时间，目前看起来的确有下滑在种类别的部分，然后可以看到，如果你是 YouTube 的观众的话，你可以看到我们上图的部分。那我如果是 Podcast 的观众的话，欢迎到我们的 YouTube 上面追踪订阅并且按赞。然后在上图的部分可以看到，就是在一天当中的时间，从2021年到2022年玩家一整天游玩的时间，如果是在工作日，因为这个是机器翻译，它有可能是韩文的，所以它翻译有点奇怪。它左边是指工作日，右边是指周末。它在一般工作日的时候，是从2021年的145分钟下滑到2022年的132分钟。所以整体在一般日的确的游玩时间是下滑了。然后如果你在周末的话呢，它是由原本2021年的232分钟下滑到2022年的209分钟。所以在平日跟周末都有很明显的游戏时数下滑的趋势。所以看起来刚刚那个推论应该是有一部分是真实的，就是的确玩家在疫情复苏之后有可能游玩时间减少了，然后你在游玩时间减少的情况之下，你可以玩的加机 品项可能就你可以横跨平台就没那么多了。譬如说以我个人来说，可能我就没时间玩手游，我可能会没时间去玩 PC game， 我大部分都玩加机游戏。然后也有一些人就是反过来，可能就他只玩手游了，我就完全 没心力去玩其他的主机游戏了。然后在下面的话，他有把各个类别去区分开来，就呈现一个还蛮有趣的状况。其实在 PC 玩家、加机玩家跟街机玩家，他的使用分钟数都是上升的，只有在手机游戏的部分是有下滑的，就是以整体的使用时间来看。但是这个下滑上升的幅度其实不是太明显，就是虽然是有一点点，手机游戏有从原本2021年的87分钟下滑到81分钟，但是就是下滑一点点而已，幅度不大。就是我觉得在各类别的情况是没有很明显的上升跟下降的趋势啊。对，不过除了手机以外，其他的游戏的时间反而是上升，我就觉得也是这份报告比较吊诡的一个部分。但是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它细分下来之后，就是没有统计，可能是统计没有这么准确，然后也有可能就是实际的游玩时间是稍微有所增加，就是你想玩的游戏的人会再稍微玩的久一点，有可能是这样。反正目前这个也是他没有特别去解释到的部分。好，然后再来就是对于玩家他们比较喜欢使用哪一种消费方式？你选
代购或者是买断？
然后这边他有去做了一个调查，就是有 52.8% 的玩家比较喜欢内购。但这个
韩国玩家很习惯了，对不对？
对，但是这个我觉得也有可能是因为手游玩家居多啦。
对啊，对，
就大家习惯就是哦，都是免费游戏，然后就好，你就是要花钱自己花钱这种感觉。然后喜欢买断制游戏的玩家只有 17.8%， 然后有 29.5%， 大约 30% 的玩家是觉得没差，就是都可以啦，有可能是完全不花钱
都玩，
也有可能都玩，反正他就觉得没差。所以内购目前看起来还是有过半数的人是觉得内购是比较好的。好，接着就是一个比较有趣的数据，然后这个左图的部分，它的数据是指会不会跟爸妈一起玩游戏，然后上面最上面这条横轴的曲线图呢，是会一起玩游戏的比例。从2018年有 46% 的人会跟爸妈一起玩游戏，然后到2022年有 59.3% 的玩家会跟爸妈一起玩游戏，所以这个趋势上真的很明显。
他们是不是说谎啊？怎么有那么多人跟爸妈一起玩游戏？
我不知道，但是他有可能是就
是
亲子间
很习惯跟爸妈一起玩游戏，
有可能就是亲子间会不会一起玩游戏这件事情是上升的，而且是上升的很明显，从18年到22年。但是其实从疫情开始之后就有很明显的提升啦，你看从疫情开始它就上升到 56% 了，然后其实维持在 56-59% 左右，
在家的时间变长，应该都是一些什么体感游戏之类的 party game。
哎，这其实是不一定的，因为他们最喜欢韩国最喜欢玩的是 MMO， 有可能是一起组队玩 MMO。
太酷了吧，光之老爸、哦。
嗯，有可能。然后他下面那个柱状图部分，其实就是会玩一起玩的比例，就是他从最颜色最深的，就是会疯狂跟爸妈一起玩游戏的那种，然后到最下面是完全白色，是完全不会跟爸妈一起玩的比例，然后会疯狂一起跟爸妈玩的人有 2%。就是很喜欢跟爸妈一起玩，一直跟他一起玩游戏这样子。然后 P 偏向喜欢玩的就是有 14% 左右，所以大概有 15% 的玩家是还蛮喜欢跟爸妈一起玩游戏的。然后中间的这个区段的话大概就是 50% 左右，
嗯，
就 50% 玩家是可有可无，没有特别喜欢，也要玩也可以的这种感觉。然后不太喜欢的就是 25% 左右，就是没有到特别偏爱。
但我觉得很奇妙是他为什么会把这一题放在里面，因为以往我们在做这种玩家报告的时候，我没有看过其他地方的报告是有这一题的。
嗯，
很奇妙，还是韩国人很重视家庭，还是想要他想要强调说，就是家庭凝聚力，就是游戏这一块也有上涨。我不太懂他预设的一个问题是什么，为什么会去加这一题的研究？
而且这一题的研究他做的非常的仔细。
嗯，
第二个部分的话他还讲到了性别年龄，所以他做的资料非常的足，我不知道什么要做这份资料，就是我也觉得蛮微妙的。
对啊，那他后面讲什么？
好，那就是接着他会讲，刚刚说到 60% 的玩家会跟爸妈一起玩游戏嘛，他就调查了那会一起玩的这些人，就是这个爸妈，对，到底是男的爸妈，是爸爸还是妈妈，谁会跟小孩一起玩游戏。
他先针对长辈做分析。
对，
嗯，
长辈的部分的话，男生女生的比例差不多，
嗯，
一半一半，爸爸妈妈都有，
嗯。
然后年龄层的话是偏向是20岁左右的爸妈，
20岁左右的爸妈，你说爸妈本身20岁，
就20到30岁左右的
年轻爸妈，
对，特别
哦，
比例特别高，然后随着年龄层递减。
因为我想象的是我们这一代的爸妈，所以我理所当然会想说，哦，他可能是一个50岁以上，然后没想到，哦，他这份调
就是父母啊，就是你的角色是父母，
哦，
不是指你的爸妈。然后他的到一直到，譬如说60到65岁的父母的话，他跟小孩子一起玩的几率只有39%而已。然后如果是20岁的话，是80%。
就是年轻族群爸妈越会跟小朋友一起玩游戏。
对。
哦，
就是一代一代，我们这一代，
觉得他应该就是爸妈在这份调查报告里面的爸妈才是号召玩游戏的那一个人吧，就是像20-30岁的年轻爸妈找小孩一起玩。
因为我个人的韩文没有这么好，所以有可能。
哦，那我们下次就是 call in 一个韩文很好的，
可以，没有问题。
对。
但我在做这份，就是我看到这份报告的时候，是没有特别看到他要指出到底是谁发起这件事情，他只是在调查说这个行为有多少人而已。
那我们下次就是，募集一下我们的韩番来协助我们。
嗯嗯。然后下面还有提到一个，爸妈是有玩游戏的玩家的话，会不会有更高的比例跟小孩子一起玩？那对，就是会，没有错。
对啊，应该是一定会吧。
如果你的爸妈就是本身就有在玩游戏的习惯的话，有 65% 的玩家，就是有 65% 的爸妈会跟小孩子一起玩，他本身就是玩家的话。 But 如果他本身不是玩家的话，有小孩子问他去要不要玩，就是他因为他不是玩家嘛，应该不会是由他发起说我要突然间玩游戏这种事情，
嗯，
所以可以预想应该是由小孩子发起的，
嗯，
小孩子问爸妈要不要一起玩的话，成功几率有 35%，就是35%的爸妈是认为说，只要小孩子邀他一起玩，他也可以一起玩。
嗯，
他本身并不玩游戏，只要小孩子说可以就可以。
哦，变成一个亲子互动的契机。
对，嗯，所以我觉得很有趣一点就是，当然你知道，就是你是游戏玩家的话，游戏玩家65%听起来好像很高，但是你要反过来想，意思就是有将近35%到40%的人是不会跟小孩一起玩的，也合理。就你没有想要跟小孩一起玩游戏的意思，我玩我的，你玩你的。然后反过来讲，不玩游戏的人又有30%到40%，只要人家说好，他就可以玩。
嗯，
所以这是我觉得最有趣的一点，就是没想到有如果爸妈是游戏玩家的话，比例是这么低；然后如果爸妈不是游戏玩家的话，那可以一起玩的比例又这么高。
嗯，
所以我觉得是最有趣的一点。但是整体而言，就是这份报告讲到这边，我觉得可以看得出来，韩国真的是游戏大国。就是不管在国民上，然后或者是文化的传承上，就是游戏感觉都是他们生活中蛮重要的一块。
嗯，
也难怪他们整体的游戏消费这么高啊。 好，那我们的报告、
哦、这一趴已经过了，我以为后面还有什么嘞。
没有，就是到这边啊，
就到这边。
对啊，就是大概简单讲一下说整个韩国游戏。
我以为会讲他们玩家，刚刚只讲到游戏时数，例如说使用的装置，或者是那个游戏的类别。
嗯，没有，这一份研究最精华的地方就是在于爸妈一起玩这件事情。
真的吗？
对啊，真的啊，他的标题就这样打、啊。就是他觉得最精华就是爸妈一起玩，他可能底下有很多其他细节部分，但是我没有特别去研究
哦，
因为我看不是很懂，
因为是韩文的。
对，韩文这个真的是比日文还苦手，我连他就是单词要怎么把它拆开来看，我都找不到那个区分的那个点在哪里。然后韩国，我就觉得韩国有一个最麻烦的点，就是他们超爱缩写，就是他们会把所有东西都缩写起来。
你还看得出它是缩写、哦、
就是譬如说街哦，我用中文举例好，因为我真的不会韩文，就是街机游戏，它可能会简称街游
哦，
然后街游它可能两个字组在一起会有500种意思
哦，
就是街跟游两个韩文字在一起，它可能会有500种意思，然后你直接丢翻译，你一定看不懂它在讲什么、
哦、
就你直接丢翻译，它就会写就把街游的500种意思其中300种告诉你，那里面没有一个看起来是对的，
最好是有这么多种。
然后你就要从前后文去找说他这个街游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就找到哦街机游戏啦，中间
就是一个街机游戏，
然后拆开来就到哦街机游戏，对，所以这是最麻烦的点。然后他下面我看起来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东西，只是想跟你分享一下，就是说韩国人的游戏玩家真的很多
哦。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到就是书籍分享的部分、
嗯、
然后这是我之前看的一本书叫底层逻辑、
嗯、
然后我想应该有很多就是说书类的 YouTuber 都有讲过，不过还是用我的方法我们再来聊一下里面其中一点点点点内容、
嗯、
然后底层逻辑的话我先简单讲一下这本书在写什么，它主要是在讲说你不管是在人身上或者是在理财方面的各个就是人生的各方面向上面都会有一些所谓的底层逻辑，就是最直白的讲法就是一些最基础的规则，譬如说1+1=2，就可能就是一种最基本的事情，你很难去解释说为什么会有1+1=2，他就是在讲一个最基础的规则。
我以为他说的底层逻辑是你在日常生活中在表面上看不出来的逻，就是没有人特别把它点出来，你不会想到哦，原来这件事情的逻辑是这样。
他想要讲的，他游戏、不是游戏，他书本里面讲到的事情的确是偏向这样、
哦、
但是他想要表达的是说，就是万物都有所谓的一个底层的逻辑、
哦、
就是会有一个固定的规律，你只要照着规律走，就是事情都会照着这个规律走。但是我想要反驳一点，就是他讲的比较像是偏个人经验，或者是他没有真的到那么，但是他的书名有一点骗啦，我觉得就他没有到这么的底层。
怕副标吗？
嗯，
掀开是掀开吗？你看前面两个字被挡到，掀开这个世界的底牌。
对，他没有到这么底层，他比较像是个人经验，但是他里面的确有一些观点还蛮有趣的。
嗯，
所以我这边就特别讲到其中的一点，就是公理体系跟逻辑推演有什么差异。
嗯，
就听名字就听标题就特别高大上。所以我想好，我们就挑这一篇，然后我就稍微整理了一下。所以我刚刚讲的它其实是比较偏个人经验的东西，所以这个的应该说它的说法就是这个作者的个人经验而已，再配合上我的一些个人经验，我就把它重新统整了一下。然后我先讲一下什么叫公理体系，什么叫做逻辑推演，然后以这个作者他所阐述的公理体系的意思是说，会有一些固定的东西，就是会有绝对答案的叫做公理体系。
嗯，
譬如说1+1=2就是会属于公理体系。
嗯，
1+1不可能等于其他的东西，它就是公理体系的。然后呢，或者是说剪刀石头布这个游戏好了，那剪刀一定会被石头刻，
嗯，
没有其他的结果了。
嗯，
这就是属于公理体系的部分，就它是会有这个公式是会有解答的。然后呢，什么叫逻辑推演？逻辑推演就像是两个人在讲话好了，是没有真正解答的。
嗯，
譬如说经济学或者是数据分析，
嗯，
它是属于没有真正的意义上的正解，因为你没有办法去做验证。
嗯，
因为有正解的东西譬如说1+1=2，你可以把 所有事情都拿出来举例，两个苹果会就是一个苹果加一个苹果等于两个苹果，一个羊加一只羊会等于有两只羊，这些都是公理体系，就它是绝对正确，你可以不断的复验，但是逻辑推演的东西是没有办法复验的，因为你没有办法重新，譬如说你在测一个游戏的数据好不好，好了，你没有办法去做一个完全一模一样的环境去推啊、就譬如说假设你有一个 A 版本的 logo 跟你有一个 B 版本 logo， 然后你要同时测这两个 logo， 基本上你没有办法这样做，就算你现在的环境上可以做很多像是 AB test 之类的，但是你实际上来说你就不可能用1000万去测这两个 logo 在同一个时间同一分同一秒，除非你有两个平行世界是刚好上了两个不一样的 logo 的游戏。所以
硬要讲的话，他们接触到的人有可能不一样，只是属性类似而已。
对，就算我们现在有一些比较科学、比较数据的方法，可以去说，哦，我在我的数据分析之下，我们切为 A、B 两个版本一起推出去，然后两个一起导，然后去看数据比较哪个比较好。但是这样的话，假设你有1000万的预算，那你就被切成一边 logo 500万，一边 logo 500万啦、
啊。
那你测出来的结果其实是500万的结果，不是1000万的结果。
哦，对，
对吧？
嗯，
所以你永远没有办法用1000万的预算之下去测两个1000万的 logo 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
嗯，
有没有可能这个 logo 是500万比较好，但1000万的时候其实另外一个 logo 比较好？
嗯，
你不可否认有可能这个状况嘛。所以就算你有很多 A/B test 的情况，但是逻辑推演是没有正确解答的。
嗯，
很多时候就只是说我说的算，或是你觉得你的逻辑对。
嗯，
所以这就是所谓的逻辑推演。然后呢，接下来我就会讲到，其实它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简单归总一句话，什么叫逻辑推演？就是文无第一，武无第二。然后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在讲说，在写文章这个方面呢，是没有第一名的，因为每个人的解读不一样。
哦，
你看的文章觉得这个好，
观点不一样。
我看的文章觉得这文章很屎，我就觉得不行。
嗯，
然后呢，武无第二是什么意思？就是如果你是要比武的话，就很好，就不可能会有第二名的问题。
嗯，
意思就是说我们两个去打一架，倒下去的那个人就是第二名的嘛。
嗯，
意思就是说你在比武的情况之下，你一定可以比得出第一名是谁。
嗯，
但是你在比文章的时候，你比不出来谁是第一名。
嗯，
因为每个人解读都不一样，所以才会有所谓的文无第一，武无第二的这个说法。然后逻辑推演其实就是偏向于说整个逻辑上就是这句话就可以解释完。因为你只要是属于写文章写分析的写报告的，没有人可以说你是第一名，或是你是说的是绝对正确的。
嗯，
对。然后他这边就 举到很多刚刚讲到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这个例子，我就把它稍微截录了一下。这个是大亨小传的作者讲的，他讲的比较长一点，就是他会说，如果你可以持有全然相反的两种观念还能正常行事的话，那就是第一流智慧的表现。这句话意思其实就是说，因为刚刚讲到文无第一嘛，所以你写出来的任何报告或是你写出来的任何结论任何的文章，你都要想说你反过来的时候有没有办法去支持你自己。因为你可以用任何另外一个观点，可能这个观点跟你的观点原本的观点也是一样好的。
嗯，
所以你应该是要，你可以持有全然的完全不同的两个观点，譬如说你可以说我觉得 A 的 logo 就是比较好，你应该可以想出另外一个版本是我就是觉得这个 B 的 logo 特别好，就不要被自己限缩了啦。因为有时候你会自己先入为主的觉得说就是应该要是做 A 的这个版本，或者是老板给你一个 B 的版本，然后就觉得老板那个版本超烂的，然后你就觉得你 A 的版本是比较好的。不管是在预算上文章上任何情况都一样，就是他这句话其实只要告诉大家说，你应该保持开放的心胸，可以接纳不同的观点，就是正的也可以，反的也可以，这样子，你这样才是有智慧的表现。好，然后呢，那个一样，查理蒙格，
嗯，
他也有讲类似的观念啊，他就是说，他如果不能比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更能反驳自己的这个观点的话，他自己就不配拥有自己的这个观点。其实讲的概念是一样，虽然他讲的比较饶舌一点，
嗯，
就是如果我没有办法反驳自己，那我就不应该有这个观点。就是你随时应该抱持着可以反驳自己观点的这个观点，
嗯，
就是跟刚刚讲的其实是同一件事情，只是讲法不一样而已。 然后我就要 shout out 古癌了。古癌他最喜欢在 podcast 里面讲的就是不要文人相亲，其实也是同样的概念。
嗯，
就是你要不要在那边，就因为刚刚讲到文无第一嘛，你就不用在那边站说到底是谁的文章写的比较好、
嗯，
到底是你觉得这个数据分析对，还是他觉得那个数据分析对？总之你东西放下去跑，总是有个人是对的。
嗯，
如果你是在股票市场啊，你做你的方法，我做我的方法，最后谁赚钱谁就是对的嘛。
嗯，
然后你在数据分析上的话，基本上这套，因为我们假设我们做数据分析，都已经是既成的事实了。我可以讲一套很漂亮的说法，很完整、很有逻辑的说法。你也可以举出很多的漏洞，但是两个人为了这件事情去吵，其实没什么意义。重点还是说，如果对方有提出不一样的意见，那我是不是可以用我的这套逻辑去证明他的意见也是对的？然后我们就把两套意见都证明好。有可能他的逻辑其实实际上证下来会觉得说，哎，中间有一些漏洞或是错误，但是不用一开始在做报告或者是在什么，就是你在发表你的论点的时候，你就去全然的反驳他。就老板就是觉得说，我觉得你这个预算案不应该这样做，就是应该全部投线上广告啊，或者说我就觉得不应该投线上广告，现在全部投 TVC 啊，就先不用急着去否定他说这就是错的，
嗯，
而是你应该是要抱持这个观点，就好，那假设我们就拉一套全部投 TVC 的状况会怎么样，那我就可以，你就可以跟老板报告说，你全部投 TVC， 我们没有线上广告，我就不知道可以导多少人。实际上我们能追踪的人数是零，
嗯，
这个你要做是可以啦，
100%自然量，
对，就是我们就是赌赌看嘛，说不定就真的成，然后又没人这样做过嘛，你去照着别人的方法做就不一定会成功嘛，但是就是比较保险啊，
嗯，
那老板就如果真的要这样做，就是你可以接受这个观点，回去之后你就做一份一样的报告，我们就全投 TVC， 你就跟他说，老板我的方案 A 我没有追踪，也有自然量。然后到时候还可以机动调整，啊，如果你全部投 TVC， 啊，我们就没有办法机动调整，然后也不会有追踪，啊，我们就是赌一波，啊，中了就中了，没中了就大家收一收回家这样子。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游戏名称一定要够简单，不然人家搜寻还搜寻不到，还搞不好搜到你的竞品去。
对啊，就是各种问题嘛，所以不用在一开始就反驳人家说，哦，我觉得你这个观念是错的，你这样不对，你就没差，你就接受。那你就用他的想法去想，因为他可能他看到的，他的职位可能不一样，他的人生历练跟你不一样，他的各方面都跟你不同，所以他才会提出这个观点。我觉得就是先接受，
嗯，
你再回去想，你用他的，你尽量用他的角度去想那套逻辑。你就算觉得他那个逻辑真的是很智障也没关系，反正你就把他智障的东西整理好，整理成功，
嗯，
然后整套做完之后，然后跟他讲说，我觉得你智障的点大概有10点，我智障的点只有3点。你讲我智障那3点也没错啦，但是你智障的点有10点，所以我觉得你更智障一点，
嗯，
的这种感觉，可以
还蛮常在工作上遇到的。
对，就是不用一直排斥别人，
对，
因为真的是文无第一，你真的是辩不出来。他一直坚持他的观点，你就一直坚持你的观点，两个人没有人说谁是对的、啊
嗯，
也没人可以去验证谁是对的。所以大致上就是这一个底层逻辑。结合我个人的一些经验跟你做一个分享，
嗯，
好，那比较硬核的部分就到这边结束了。
好，那你有准备闲聊话题？
有，我准备了超多闲聊话题，
超多。
嗯，我本来很想聊一聊裁员的事情，你知道我前几天打开那个新闻网站啊，然后我就在滑，我就看到Garena 裁员，然后
Garena 裁员有出新闻哦，
有出新闻啊，东海集团裁员啊。对啊，东海集团裁员，下面直接写 Garena 部门啊。
哦，是哦，因为我看到的，我看到那天早上只有看到东南亚 C 的那个新闻，但我不知道台湾这边裁的 Garena 要出新闻。
不是台湾 Garena， 是整个 Garena 都裁，不止台湾 Garena。Garena 好像东南亚还也有分公司之类的吧，我不知道，还是新加坡。
啊、
反正他的新闻稿上面是写说 C 集团旗下 Garena 在。就是各事业部都裁员、
嗯、
然后那个什么他们那个直播平台，对对对，他那个直播平台名字他也直接写在新闻稿里面，就说那个
我看到那一篇，
对啊，就裁掉了。
哦，我以为台湾记者特别写的，
没有，是国外记者，应该是财经线的吧。然后我划完这一篇之后，下面就写到 TikTok 游戏部门在裁员，整批砍掉。
他之前去年还前年就砍过一次了，
对啊，再砍一次，剩下还在新闻稿上面是说还在营运的继续营运，
嗯，
其他全部都砍光， 所有研发都全部看过。
你是说朝夕光年还是朝夕光年？朝夕光年
我不知道，他没有，我没有看那么仔细，就是看标题而已。他只有说营运中的继续营运，然后其他全部砍光，
哦、
然后再往下再看到那个 Snapchat 也是裁员，然后游戏部门全部砍光。
哇，游戏业的寒冬。
哎，看来下个中秋过往就差不多。
应该不会。
哎，就回到我的本职。
那本职是什么
？YouTuber 啊？
不是吧？你这个还没有办法盈利啊？
快了，很接近了。
哦、好，
嗯，然后这是第一个，我本来想聊这个，然后还也看到很多其他的啦。
虾皮也裁员啊？
嗯，各我知道各就是整个东海集团就大裁员啊，他就是所有部门都有啦，不止提到那几个。
嗯、
新闻稿里面举出的就是他有写蛮详细的，大家可以去看。东海集团的财报以及他们后续裁员的新闻超多，超多篇裁员新闻，
真的，而且是大刀阔斧的裁，蛮惊人的，是一个一个 team 一个一个事业体这样裁。
嗯，但是其实我今天准备不是这个，
那
是跟你准备先聊一下。我先其实就是因为之前我们开始做 podcast， 我就有陆续在听一些其他的游戏 podcast，、然后这是商案上的。
嗯嗯嗯，
本节目并没有正成集团的赞助，所以我希望正成集团听到可以赞助我们。
嗯，
然后他在商案上面，他其实有一个是游戏什么动漫研习的这个类别。
嗯，
然后里面的这几个啊，我应该有听了四五个、
嗯，
大部分都是最后一集了。
真的吗？
对，
就是也就是说，游戏这个类别很难做。
对，就是做到今年还可以更新的已经不错了。然后我有去看他们的更新频率。一个月差不多一集，一个礼拜一集已经很厉害了，
真的、
哦。嗯，然后大部分都做不下去了。
这几个都是游戏的吗？
都是啊，这什么动身不解释游戏走私，看那什么 YK 宅都是啊。
哦，因为它的类别里面有动漫，
也有讲动漫的，后面也有、哦，就是动漫的我没有仔细看，哦、游戏的很多都停了，
哦、好可惜哦。
这是经营不下去了，但是我觉得可以分享一点，就是如果你去看 podcast 的，最近在我们大人学那个，好像是就还是 Brian 有贴一篇 podcast 经营的心得，大家可以去看，不建议大家经营 podcast， 就是他觉得 podcast 现在就是你需要导很多流量，你自己要自带流量再进来，
嗯，
你才有机会上去。
现在头部都是这种，
你上去你到前一百名之后，就比较容易进前一百名，才会有更多的自然流。
对。
然后如果你只要一跌出前一百名就死了，你就几乎就回不来了，所以这是目前 Podcast 比较严峻的地方。我建议大家还是先跟我们一样从 YouTube 开始，好很多，不是好一星半点而已，因为你从 YouTube 可以看到后台数据会有很多曝光量嘛，那你在掐指这么一算，就是那个曝光量值多少钱，就觉得嗯 YouTube 是有在做事的，他有在 promo 我们这些小频道的。
可是我以为这种就是比较小众的类别，还是会多多少少有人去搜寻，有人在听耶。
我觉得应该很少。然后我有听到一个这个 YK 宅，应该是这样吧。这个反正我就因为每个都听，没有仔细听是哪一个节目的。
嗯、
然后他这个是他讲到说他们在商案上面后台有开启广告，他们说他们实际可以拿到营收是一块钱。
哦，真的假的？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目前 Podcast。差不多应该要进入那个泡沫之后的那个，就在泡沫差不多爆开了，然后剩下的就是一些真是做兴趣的人，跟我们一样做兴趣的。哦，没有，我们是很专业的。差点把心里话讲出来。
这是什么？
其实是
NAS。
对，我想买 NAS。
所以你现在是透过你的节目来一个一个跟我说你要买什么东西，从麦克风开始。
就是我希望有 NAS 厂商可以就指名的啦Synology 希望他可以看到这一篇，然后就可以赞助我们一些 NAS。
你要买 NAS 干嘛？
因为最近我们之前有一个那个企业用的 Google 账号
满了，
是我们家的，就是我们家一起、
oh,
我弄了一个公司，然后用那个企业账号，然后让大家可以传照片、
嗯、
然后他之前就是涨价，之前一个员工大概是300多块台币，后来他涨到600块，直接翻倍，就一个员工600多块。然后我就跟我姑姑他们就说，哎、欸，就不要再用了，就是跟家人说不要再用了。
嗯、
但是不要用就很麻烦，你要把资料全部拉下来是件超麻烦的事情，麻烦到爆炸、
嗯。
因为 你 Google 上面可能会有几 TB 的资料，你要把几 TB 这样慢慢传下来，要传到一个猴年马月，然后就突然间又想到之前有个新闻，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就是一个爸爸他拍了自己的小孩上传之后被 Google 判定为是色情。
哦，因为小朋友洗澡或是什么是裸体。
他这个其实这个新闻还蛮好笑的，就是因为之前疫情嘛，然后不能出去看诊。然后他的小孩的胯下就是要起疹子，还是就是有一些看起来就是生病之类的状况。
嗯，
然后那时候是视讯看诊，医生就说：“那你拍一张小孩子状况怎么样的照片给他，要看诊吗？”
嗯，
然后他就拍了，拍完之后就传给医生，然后医生就开药，就到这边都没什么问题。后来他的 Google 手机就安卓手机上面就跳出说你有持有儿童色情的照片，因为他拍了他小孩的胯下，
嗯，
然后他把他的所有账号都删掉。他就很头痛，因为他的 mail 相簿 Google Drive 然后所有的 Google 的那个登录，就是你的第三方登录全部登不进去，所有资料全部被砍掉，他就崩溃，然后还有很多资料在上面，然后什么行事历啊相片全部都拿不回来了。然后他就说他就去申诉，跟 Google 申诉， Google 就说这个申诉没有，就是他们看完之后觉得没有办法帮你处理，他就把它砍掉了。然后他后来就是提告，提告之后法官判定说这就没有问题，因为的确他是去看医生，医生也提出诊疗记录说他就是来看医生，他也发药给他了，这整件事情逻辑是没有问题的。但是 Google 没有要帮他回复的意思， Google 就很硬，我就是砍掉就砍掉了，不管你了。所以就突然间意识到，如果今天 Google 把我账号砍掉真的是很麻烦，你知道吗？所有可能十几二十年的资料都直接消失，然后我现在的本地备份也没有到那么做这么勤，就大部分资料都还在 Google 上。所以我在想，看来是时候可能要组建一台 NAS 了。
现在不是买这个很方便吗？
对啊，就是花钱，只是因为我还没有仔细研究，我之后可能我们再开一期视频来仔细讲解这个部分。
视频。
对，我们在后续再开一期视频来讲解那个 NAS 的部分，就是我希望它可以完美的取代 Google 上面的云端硬碟跟相簿这两个东西就可以了。
我之前是看到有一些 YouTuber 有大厂商找他们业配。
对啊，这就是我创立 YouTube 频道的初衷，就是希望可以有厂商业配我也不要钱，就给我一些产品就好了，那帮你拍影片多好啊。
首先你要有流量。
对，这是接下来我们可能开一期视频来讲解这个部分。
我以为你是有很就是很大的档案或者是影片要存，所以需要 NAS。
不是，我只是怕哪天 Google 翻船而已。
哦，
的确啊，蛮有可能的。还有一种方案可以跟各位听众就是说明一下，你可以备份到各大云端空间，譬如说你从 Google 上面备一份， OneDrive 上面备一份， iCloud 上面备一份，你就给他多备几个云端空间。但是如果像刚刚那个案例，你有可能一次全部翻船。就你不小心拍到一个小朋友的屌照，然后他就所有的云端空间一起砍掉，你就直接 GG， 这是最可怕的地方。所以之后可能再研究一下买一台 NAS 来备份自己的东西，也帮家里人，因为自己家里人都用 Google， 然后现在转换起来真的是麻烦到一个炸裂。好，大致上是这样。然后最后再给大家看一下那个。我们之前一直讲到 AI 的画作，然后我就去加了各大 AI 画作的一些
社团，
他们的真的是我不会用，你知道吗？我想说之前自己的观念是觉得应该还很远，但是我看到一些大神级的人物用的关键字，然后他们做出来的成品之后，我觉得没有 AI 这个完全已经是可用的状态，就可以看到这三张图。你说这是人类画师画出来的画稿，我就觉得是我看不出来他是不是啊。我看不出来到底是 AI 画还是人画的，我觉得以这三张图来说是完全可用的状态。你直接把它放在不管是小说封面、海报，甚至是游戏里面的插图，你用这张图我都不会觉得有任何奇怪的地方，就是这张图是 AI 画的吧，那种 AI 痕迹没有，它就是跟人一样。我觉得
那我觉得我们可以拍一集废片，就找我们的朋友来，然后三张图里面有一张是人类画的，那你要选是哪一张？你不觉得这样就可以变成一集节 YouTube 节目？
可以，
感觉是有流量的。
然后猜错就后面会有个人黑眼出来，然后拿那个锤子打他。
可能有个惩罚吧，就是分成三个小组，
头上会有铁锅掉下来砸他，这样，那咚这样。
看日本综艺
哦，我想玩这种日本综艺啊。还有这个，这三个也是很酷，就是除了那种人类画作之外，他还有人画成是模型的。我不知道他到底下了什么关键字，就是最右边这个
好像真的 3D 哦，
他看起来就是模型啊，
嗯，
然后就还可以做出这种风格的图哦，
然后左边那个很像实拍，
对，就是除了看起来真的是手绘稿之外，他还是有一些照片你真的很难分辨他到底是，因为不是在同一个社团里面，你不会觉得他是 AI 画出来，而且是完全风格迥异的东西，但是中间这个就是一个感觉就是网易会出的某一款游戏会拿来当宣传图的
白色版的永劫无间吗？
就是他感觉是某一款网易的游戏嘛，然后最右边这个就是感觉像是那个 Good Smile 会接下来在模型展里面展出的某一只的塑模，然后最左边那个就是实拍的一张照片，
那感觉就是 Steam 上面的某一款游戏啊，
嗯，
就是什么日本武士之类的，或是忍者那种，
我觉得这就是很像是实拍的啊，所以在加入到那些社团之后看这些大师，你就觉得说没有，之前会觉得说可能明年左右他们就可以进化到可以使用的程度，没有，我觉得今年就是。
那我觉得还可以玩另外一个进阶游戏，就是我们拿一张范本，然后跟他画得很雷同，就是你的那里面
嗨
就是一张结果图，然后大家要想办法输入自己的关键字，然后去跟那张图画得很像。超难，对不对？
很难，我跟你那个，你要跟 AI 沟通这件事情极为困难，我觉得跟人类美术沟通差不多困难。
人类美术沟通，你们至少讲的是同一种语言吧？
你跟 AI 讲的也是同一种语言啊，都是讲英文啊，就只是你是讲英文而已。
嗯。
只是你要怎么精确的形容出你要什么样的风格？
嗯。
然后，譬如说，他在中间这张武侠的图，他其实把气这种概念形容出来了。
他怎么形容啊？
我不知道啊，烟吧。就是你要怎么把武功的那种发招、发劲、发气，就是形容在画面上。
而且它是这种有流动感的，它不是那种烟消云散的烟、欸，就是不是那种雾状的。
然后再来还有一个，他们我看一些社团里面的讨论，他有说到镜头怎么敲也很难讲。你要从
还可以指定镜头，
就是你要行跟他形容啊。因为它其实
上往下拍，
对你从就是俯视45度，然后或者是这几张图，你可能是主角的脸要呈现侧45度，然后你是一种回眸的眼神之类的形容词，然后可能你的头顶要是顶光，然后阴影是什么感觉这种，
可以设定那么多，因为我看那个群组里面大家都是一个一个关键字而已。
其实是可以讲很细的，
嗯，
就是你可以打一篇文章给他，他还是读得懂，读完读懂之后还在吐图给你。
哦，原来是这样。
所以大致上跟你分享这几点、哦，我们来看一下观众留言的部分。
我刚刚都没有在看观众留言。
哎、欸，我们出现了一些没有看过的，
对啊，
追踪者了。
而且我们刚刚都没有发现他。应该要回复他一下，但是忘记那个时间点我们在讲什么，前提是可控，
应该就是讲 AI 啦。
哦，多加类似关键字出来画的相似度，如果有卡牌游戏原始码搭配一个设计将 AI 转化过来，这个我们之前有讨论过，就是实际上游戏开发可以拿去做一些 demo 或者是参考。
其实我有看到有人做出塔罗牌了，而且是完整的一套素材的塔罗牌，
嗯，
我们要把它放上来之后可以再给大家看一下，这是很酷的、嗯、它的所有的就是塔罗上面的各种图案风格很一致、嗯、然后他说他是直接输出的，就是有点我觉得他可能就是怎样去把那个关键字锁定到说可以出同一系列的风格超难。
他会不会就是锁定类似木下的风格的塔罗牌，因为他其实原本就是有一个画家的风格，
嗯，
我不知道啊，搞不好你可以给我看，我搞不好就是
有可能。然后我看到也有人讨论是说，他可以喂图给他，
他是指商业化。
其实目前商业化来说，他因为第一个他是有商业授权的，
对，
所以我觉得在商业化的部分要直接拿来用应该是可惜。
哦哦，变成个人团队，可是不知道他这个如果要拿来用的话他会不会有什
么问题？让我把它开出来。其实做游戏应该是我觉得是不难，他现在问题点其实因为他只有单张图，他没有做图层的分化、
哦、
所以
你
要拿来重你要用你还要再抠图下来很麻烦。
他如果可以出一个背景的
无背景或是他的图层是分好的，我觉得应该不难吧，这应该之后应该做得到，就是所有的每一层都分开，这就好用。
嗯，
然后他就可以把比如说你的 人物角色跟你的面部全部都拆开，
嗯，
然后我只要你的那个面具就抓下来抓下来抓下来抓下来抓下来这样子。
那你有跟你们的美术内部美术讨论过就是这个可以怎么应用吗？就在你们专案上面，搞不好你们下次开会的时候可以讨论一下，就是你们开角色的时候搞不好可以拿来
有要
做一些。
自己在讨论的时候就有说到啊，就是因为我们开图一定会去找图，
嗯，
不然你很难跟他形容，你找一张图给他看是最快的嘛，
嗯，
所以我们说那之后可能找图的功夫可以省下来，就是你就跟 AI 讲你要什么图，AI 就画张图给你看，这是他理解的，然后你可能叫 AI 画10张、50张不一样的图，你再叫人类去模仿 AI 去画一张一样，
对啊，对，
就是变成有点像是人类在模仿 AI，
需要一个设计出来处理这些去背之类的。
不过我觉得可以再看后面啊，因为等之后，因为现在只是 V3 版而已，现在目前那个最红的 Midjourney 那一款，它出来才出来没几年。你可以想象它 AI 的进程，如果是每半年可以是划分为一个世代，接下来到明年或者甚至到后年，
我觉得要它出分图层，例如说背景人物跟中间一些物件分开应该不难，
嗯，
只是说它现在没有这个功能。
你可以看其他家，就是不管是 Google 啊、NVIDIA、嗯、因为 Midjourney 这一家它其实是小家，虽然它是唯一有收费的，
嗯，
然后 Google 是计次的，然后 NVIDIA 的话我还没有看到套件，之后可能可以有空可以研究一下，但我觉得之后应该是趋势。
但我觉得它现在商业版收费有点太便宜，我觉得之后应该会涨价。
它其实商业版收费很复杂，它有说你年收入是多少钱的公司要用的话你要另外谈，它是个人商用 OK、
哦、
但是如果你要公司级别去使用在你的专案里面或是做其他的在职使用的话，你是要单独跟 Midjourney 的团队去谈分成，它有分成分润，然后还有授权什么，很复杂啦。但是我觉得小公司跟台湾的制作团队应该还不到这个层级，就是会现在只是觉得是真的很酷，也的确也看起来有实用的价值，但是之后要怎么把它融入在你的流程里面，目前都还没有，我还没看到啊，但是应该有人在研究了。
还有另外一个点，就是如果你拿它的图来重置的话，他也没办法找出你是从我这个系统做出来的，那他要怎么去跟你收钱或者什么？
其实他们目前都有存图哦。
不是，我的意思是像美术如果自己把那个东西拿来改制的话，
其实
他也没有办法追溯说你这个东西是我这里产出来的吧。
其实那这其实就是跟你直接去抠别人美术的图拿来重置是一样的道理、
哦、
就本来就很难举证，但是现在也是有说到说你这东西就抄袭啊，现在也抓得到，所以这件事情其实跟他一样，而且甚至在于说他可以靠他的 AI 去找出是不是
我曾经有出过这张图，我可以比对你跟我的相似度有多少。
对啊，他是可以依照 AI 技术去处理，说我用我的 AI 去找你这张图是不是 AI 画的。就像现在有些网站可以去看这张图有没有被 Photoshop 过，也是用类似的概念，就是他去找你抠图的痕迹啊。
嗯，
所以之后我觉得要出现这样的东西其实是不困难的。那我觉得可以继续观察，就是这件事情我是有在持续 follow 的，真的蛮好玩，真的很想要氪金，真的越玩越上头。
快点，我们找芒果哥集资买一个月看看。
嗯，
对啊， AI 也是拿别人的拼贴出来，可是 他只要拼贴的对象够多，那其实就不叫抄袭，就其实跟我们的创意概念是一样的。
其实就是跟你学绘画的时候你也会师承某人嘛、
嗯、
他只是他现在师承的是网络而已，
对，
他就是从网络上面把所有人的经验复制下来，
要取样了。
对，但是如果之后他的就是进化的过程如果跟 AlphaGo 一样的话， 那他 AlphaGo 第一阶段是学人类的棋谱，他把世界上所有的围棋棋谱学完之后，然后战胜人类了，因为他想到人类没想过的步数。然后第二阶段的 AlphaGo Zero 的时候呢，他就已经不是用人类的棋谱了，他用的是 AlphaGo 的棋谱，就他学的是 AI 的棋谱，他原本的路数就是人类没想过的路数，就第二代的 AI 就是想的东西已经不是原本人类的那些东西，他就是从人类的东西里面把所有人类的部分去掉，再重新模拟一个出来。
我有点希望他有一个功能，就是我喂他我游戏角色的风格，然后或者某些游戏角色图，他帮我出一张二创图，或者是一张完整的例会图，就是我已经有的人物设定，然后他只是帮我重新绘制。
其实我觉得这个反而简单耶，
但我觉得这很实用耶，
这很实用啊。
对，
只是他现在还没有办法很好理解人类这种东西而已。
嗯，
就是他理解的人类跟你实际的人类不一样，就是他才会有跟那个 test 的指令，他就是我之前不是有贴给你说他有两新指令是什么负 test 跟负 test 的 p 吗？我后来研究出来两个指令有什么差别了。负 test 的意思是如果你打上负 test 的话，它会用人类比较可以接受的美术风格去画图。
嗯，
然后如果你不打这个负 test 的指令的话，它用的风格就是随意的，很跳脱、很奔放的，所以你可能会看到很多只手的恐龙。
哦，
就是
我
人类没有办法接受这种东西，你会觉得这东西不叫恐龙，但是在它的概念里面，这东西就是恐龙。
嗯，
就是有些恐龙可能。就是有六只手吧，我不知道。他就是觉得恐龙应该长这样，但是如果你打上负 test 的时候，他会把它限缩在人类的范围。
嗯，
就是你要不要让它在人类的范围里面联想就好了，你不限制它就会跳脱出去。
嗯、
然后负 test 的 p 的意思是说，你要不要再限缩，进一步限缩到现实世界？
嗯，
就是如果你打负 test 的 p 的话，他会再把联想力再限缩到说，这东西应该要基于现实有办法出现。因为有些东西可能是 2D 平面化，现实比较难出现类似平、2D 的角色，比如说火柴人这种东西，你在现实就很难看到、
嗯、
就是你在 3D 的世界里面不会看到个 2D 的火柴人嘛，所以它就会再限缩一步，它现在可以做到就是你可以一直去限缩它，你要画成什么样的风格，所以说 你可能以某一款游戏你想要海贼王好了，你可以它可以直接把海贼王所有图吃完之后再说你我想要海贼王是现代的风格，它就会把海贼王现代风格吐给你。
嗯，
所以我觉得仿画这件事情是他目前反而是最擅长，就是哦，你要什么样的风格，加什么风格，我就突然一个风格给你。
那绘师会不会真的越来越有可能被取代？
以取代性来讲，我觉得，譬如说，之前我在其他的那个地方举过例子嘛，你现在还是可以叫画家来你家里画一幅油画的肖像画，
嗯，
但是很少人会这样做。就是这个职业并没有消失，
它就会变成一个尊爵不凡的服务。
对，就是你是人类化的嘛，
就纯手工打造那种感觉，匠人，我突然想不到后面要接什么。
反正就是比较专业的服务，或者是你去拍婚纱，你还是会找摄影师。
拍婚纱一定要找摄影师吧？
你还是用手机拍啊？
哦，
是不是？就是他。我觉得会是
不一样哎、欸，因为一般人跟去找摄影师拍有一个落差，但是如果是 AI 画的跟一般会师已经看起来差不多的话，
现在的感觉我觉得就会比较像这个阶段，就是 AI 画的跟人类画的有落差
哦。
我们可以期望之后它的落差越来越小，然后相机是因为我们在现实世界里面没有办法做到这么。进化幅度这么大，因为你会受限于现实世界的规则，你还是需要人去操控它嘛。但是假设之后 AI 控制摄影机拍出来的婚纱照跟人类拍出来的一样好，而且它的价格只要它的十分之一，你会选人类还是要选 AI？ 你可能很多大部分人都选 AI，、
嗯、
可是你是有钱人，我就是想找那个大师来拍啊。
以后就变成人力最贵啊。
对啊，就是它会。更加的被赋予说这是那个人拍，他是真人做出来的东西，或者是你现在就跟我刚刚举的油画例子一样，油画现在已经没有人在画，但是能画油画都是顶的。你现在还在画油像，我觉得有没有跟以前画那种路易十四一样的那种人像画？有没有？你现在还可以画这一幅画挂在自己家里，就是最顶的那种人了，顶满、
啊。学生还是有在画，
但是你要找到现实人会去请这个服务的人就很少、哦、就是我觉得未来 AI 应该像这样，就是你做绘画这件事情你优先想到的可能就是 AI、
嗯、
AI 做不到了，或是你想要更多的附加价值你才会想到真人。但是这个职业会不会消失，我觉得不会，但是它可能会萎缩一点，那萎缩到多少就不好说了，会不会真的像画油画一样就是几乎没有人这种情况也有可能。好，我们这集就差不多讲到这边、嗯、
已经一个小时。
好，那就记得订阅、赞、追踪我们的频道，然后并且在各大 Podcast 给我五星留言，然后之后如果你有在跟我们直播的话我们也会看你直播的留言，就这样，拜拜。
赶快呼吁这个志明请订阅我们
好，就这样，拜拜
拜拜。